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几回我们给大家介绍李宜年，好，我们上一次呢给大家介绍，最后介绍的是复活期。我们说复活期从主日到圣神降临节总共有50天，其中包括在40天的时候我们要庆祝耶稣升天节，而在整个复活期当中呢也包括七个主日。那在这个复活期当中呢，也是刚刚临洗的新教友他们要投身进入熟悉教会生活的一段重要的试奥期，整个教会都要不断的为他们祈祷哈，并且陪伴他们教导他们。所以结束了整个的复活周期的介绍之后呢，我们要再来看一下很重要的，就是复活周期的灵修哈。我们也顺便回顾一下整个的复活周期。那基本上来说，在四旬期里面主要的灵修的重点是在我们再一次的皈依向福音的精神，我们要不断的祈祷，不断的行爱德，做善事，来这个准备自己过一年当中最大的庆节。这也是教会传统当中我们庆祝度过四旬期的一个精神。那当然在犯二以前的话，我们比较看重的是做补赎啊、刻苦啊等等，不过犯二以后更强调的四旬期是一个更新的精神，是再一次的重新皈依基督哈。如果说我们内在有腐坏的酵母，那么把它除去，要更新自己，重新洁白如新，就是我们要再一次强调的四旬期很重要的更新的精神。至于逾越节三日庆典呢，当然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与基督同死同生。所以从主的晚餐，事实上主的晚餐这个基督受难纪念以及复活基督的复活日，那都是三个，应该是三合一的一个庆节，他们是不可以分开，不可以切断的啊。所以跟基督一起死，也跟基督一起活，活一个崭新的生命，活一个基督的生命。而在复活期里边，我们看到了光明的远景，看到了新天新地，那也度一个新的生活。好，这是复活周期的主要的灵修。那么怎么达到这样的精神呢？当然主要的方法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多参加礼仪的庆典，除了主日的弥撒之外呢，平日如果能够的话最好。那第二呢，是我们要不断的默想，经常的默想这些经文跟祷文。好，除了礼仪经本给我们准备的平日主日的读经之外，其实祈祷文好，包括主礼的祷文，像祈祷经、献礼经、领圣体后经，或者是颂谢词好，颂谢词这些等等，这些祷文感恩经好，通通是可以帮助我们默想的很重要的祷文。第三个，当然我们光坐在家里想是不行的，我们要实践，特别是爱德的实践。像台湾我们常常都有这个四旬期的一个爱德运动，那不晓得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有。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努力的克胜自己，却退魔诱，我们努力的去帮助别人，关爱别人，而不是常常时时刻刻就是系念在我们自己的需要跟我们自己的想望上。如此这般的话呢，那我们相信这个复活周期就可以过得非常的充满神恩神意。好，这两大周期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长年期是怎么一回事啊。圣诞周期跟逾越周期呢，这个礼仪的时段之外都是属于长年期，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1月6号主显节之后的主日，也就是主受洗节的星期一，一直到圣灰礼仪之前的星期二，这个是属于长年期的第一段。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圣神降临节以后的星期一，一直到降临期第一主日的前夕，好，这个是长年期的第二段。而这个每一周好都有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呢就是以主日为核心，这个主日的核心呢就是庆祝主的死亡跟复活，并且期待他光荣的再来，好，这个带领我们归向天乡。那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在礼仪的经文当中都可以看得到的哈。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刚提到这个主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礼仪宪章的第五章主要谈的是礼仪年度，那么在这个礼仪宪章的第106号哈，就是在理论礼仪年度里边呢，他提到的主日，他说我们要重振主日的效用哈，我把这个礼仪宪章的106号读给大家听啊。他说教会沿用祷源于基督复活当天的宗徒传统，在每第八天，就是确当的称为主的日子或者主日的那天呢，举行逾越奥祭。在这一天呢，基督信徒都应该要集会听取天主的圣言，参与感恩礼，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复活与光荣，感谢天主，因为天主曾经借着耶稣基督从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他们啊，所以呢，主日是最原始的信节，应该提倡并且强调，使信友虔诚注意，也应该要成为欢乐休假的日子。其他庆祝的活动，如果不是确属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超越主日，因为主日是整个礼仪年的基础和核心。好，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主日是整个礼仪年的基础和核心。那我们可以看到主日呢，它的周期是八天，这很有意思的，这个周期八天周期其实也是主耶稣他自己定的。如果我们看到若望福音第这个若望福音当中记载，耶稣他复活，他什么时候显现？第一次显现给门徒呢，就是他在复活那天的晚上，他第一次显现给门徒。他一进来哈，大家都关着门，在那很害怕的祈祷。他一进门就说：“愿这个平安与你们同在。”大家吓坏了，可是后来终于确定，哎，这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好，我们的拉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复活的第一天，他显现了。第二次显现是什么时候呢？根据若望福音的记载，就是第八天他又显现了，显现又在临在群众当中，又说祝你们平安。但这一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是上一次耶稣临在的时候呢，多默他不在，所以他很怀疑这些宗徒们告诉他的，其他的门徒们告诉他耶稣显现了等等等等。他曾经说，我如果没有把我的手探入这个耶稣的肋旁的话，我绝对不相信。所以当第八天耶稣再度显现的时候，耶稣就要多默来试一试，要他把手探入他的这个肋旁去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钉孔，这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第一天复活之后，第一天显现了，第八天显现了，所以一跟八这个周期其实说起来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定的。也因此呢，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基督徒我们都团聚擘饼祈祷，来纪念耶稣他的死亡跟他的复活。所以这个主日是最原始的庆节，也是整个礼仪年的基础跟核心。所以其他所有的这个日子呢，都不能够超越主日的重要。而在1998年的5月31号圣神降临节这一天，我们的教宗也颁布了主日书函，这个牧函也是特别的再一次的重申主日的意义，我们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庆祝主日以及这个主日的跟团体的一些种种的状况那么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不妨也找来再重新读一遍，看看教宗对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好，除了主日之外呢，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在一年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庆节，这些重要的庆节呢是跟基督的救恩相关的基督的救恩事件，我们可以说是救恩奥迹的庆节。此外呢，还有圣母的庆节，还有圣人的庆节。那么有一些重要的庆节这些庆节呢是在每一年在固定的日子会有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用基督的救恩事件我们先来看好了12月25号耶稣圣诞，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元旦1月1号天主之母那当然虽然讲的是圣母，不过我们看到是天主之母，还是跟耶稣基督不能脱离关系。在2月2号我们庆祝献耶稣于圣殿，这是很重要的那 3月25号是所谓圣母领报，也就是预报救主耶稣基督降生，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是8月6号耶稣显圣容，哈，这个也是重要的基督的救恩事件。另外是9月14号有光荣十字架，哈，这是重要的。这是一些比较重要跟耶稣他相关的一些庆节。那么后来呢，在下面我们要看一看圣母的庆节。好，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圣母呢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是第一位圣人，因为他一直跟随着基督，是整个基督救恩的工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相助者，一个协助的，默默在旁边陪伴，也默默在旁边提醒关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非常的尊敬圣母。那虽然其他的宗教或者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误会我们把圣母当成神一样的来崇拜，其实不是。好，我们尊敬圣母是一个人，是一个圣人，是所有的人可以效仿的一个榜样。在礼仪宪章的第103号里边呢，好，也是有一段的说明，那么现在介绍给大家。好，在这个103号里边这样说，在每年周期循环纪念基督的奥基时，圣教会以特殊的孝爱敬礼天主之母荣福玛利亚，因为她和她的儿子的救世大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教会在玛利亚身上仰慕称扬救赎的卓越成果，就像在一幅清晰的影像上，教会欣然瞻仰他自己所期望完全达成的境界。的确，圣母的榜样是我们愿意达至，而我们愿意努力的。所以呢，有很多有关圣母的重要的庆节，譬如说刚我们提到过，元旦是天主之母节，3月25号这个天使报喜预报救主耶稣降生，其实也是跟圣母相关的一个庆节。那么8月15圣母升天当然是重要的庆节。9月8号是玫瑰圣母，玫瑰圣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跟圣母相关的一个对不起，9月8号是圣母诞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那另外呢是在12月8号是圣母无染原罪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圣母的一个重要的瞻礼啊。好，这个除了圣母的庆节之外呢，我们也还有很多圣人的庆节哈。那么圣人呢，这个我们敬拜圣人，事实上也不是也不是把圣人当神来看待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礼仪宪章的103号跟104号都跟圣人的庆节做了一些说明哈。我们看一下，在103号里边记载说，根据传统，在教会中有对圣人的敬礼，并且尊敬他们真正的遗物与圣像，这就是所谓的圣读哈。圣人们的庆节呢，实乃宣扬基督在其忠仆身上所行的奇功，并且为了信友提供应该仿效的适当的模范。那但是呢，也有一个但书，就是为了要避免使圣人的庆节凌驾于敬礼救赎奥基的庆节之上，所以许多圣人庆节呢，应该保留给每一个教会、国家或者修会去举行，而仅将具有普遍价值的圣人纪念日推广到普世教会去。所以在不同的国家，譬如说我们华语教会，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有了中华致命圣人，所以呢中华致命圣人的这个瞻礼呢是我们华语教会庆祝，可是呢可能非洲的教会他们不会庆祝我们中华致命圣人。或者说像耶稣会的一些圣人，道明会的一些个别的圣人是他们修会里面自己去庆祝，可是呢不会是普世庆祝。那有一些国家的圣人也是这样的。 那么在礼仪现章的104号里边也介绍，他说教会在周年期内，就礼仪的这个周年当中呢，有的时候会插入殉道者以及其他圣人的纪念，因为这些人借着天主的各种恩宠达到了成全的境界，已经得到了永远的救恩，在天堂向天主咏唱完美的赞歌，并且为我们转求。在圣人们的永生之日，教会在这些与基督同受苦难、同受光荣的人身上宣扬逾越奥迹。教会向信友提供他们的模范，吸引大家通过基督归向天父，并借着他们的功绩邀得天主的恩惠。所以呢，我们常常是请求圣人的转导，包括圣母在内，请求他们的转导，不是把他们当神，不是在对他们祈祷，而是请他们在天主的台前为我们转导哈。譬如说，当我们掉了东西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跟圣安东尼祈祷，因为他是这个遗失物的一个主保哈。譬如说，音乐的主保 Cecilia 哈。这个想要成为音乐家的人大概都会常常请 Cecilia 来代祷哈等等，我们有很多这样，譬如说传教区的主保小德兰，圣女小德兰，虽然她从来没有环游世界哈，可是呢她在她的病床上用她的病苦常常为传教区的人祈祷，所以呢教会封她为这个传教区的主保哈之类的。但是在这所有当然有一些重要的圣人的庆节哈，我们可以看看有固定日子的，譬如说大圣若瑟的瞻礼是在3月19号，那喜者若翰他的诞辰是在6月24号来庆祝啊。诸圣节哦，所有圣人的共同的这个重要庆节是11月1号啊。除了这些圣人的这个日子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对亡者特别的追念。好，是追思已亡，是11月2号，而且整个的11月我们都把它称为是炼灵月，特别为亡灵祈祷。此外呢，在教会里边也有一些为圣堂的特别的纪念日，譬如说11月9号我们这个特别庆祝拉特朗大殿的奉献日等等。所以呢，我们利用几次的时间非常简单也非常匆忙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礼仪年哈。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窥见我们的一个365天的年度当中，在教会的庆节这个庆祝里边，在我们的礼仪生活当中是多么样的丰富，有多么样的这个多面的内涵啊。那至于这个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庆日了、纪念了、节日等等，这样一二三等的这个分类，以及礼仪年、礼仪日，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有一些节日、庆日啊、主日啊，这个重叠的时候要怎么样选择，这个是在弥撒经书里边通通都有，那请大家自己参阅啊。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就是我们礼仪年有两大周期，圣诞周期跟逾越周期，在这两大周期之外就是常年期，而主日是我们整个礼仪年结构的基本的核心的细胞。那此外呢，我们都还有特别纪念救恩的奥迹的一些庆节，特别是我们救主基督他的救恩事件。那另外呢，也包括圣母庆节跟圣人庆节。好，祝福大家都能够在礼仪年当中借由庆祝这些这个节日庆日，而能够得到很丰富的恩宠，跟随着教会年的脚步。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下一周开始我们再进入一个新的主题。